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来到我们真道分解，和我们一块儿研读耶利米书。谢谢主的恩典呢，这一次我们用这一段时间来查考耶利米书。我的祷告是盼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认识耶利米书中间的信息教训，更重要的是盼望先知的信息在今天这个时代也对神的百姓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提醒啊。今天呢，我们讲耶利米书36讲，我们要进入46章到51章这一个大的段落。那么46章到51章呢，可以说是一个单元，专门是论到列国。在先知书当中呢，除了何西阿书之外，旧约里的每一本先知书啊，都包括了有针对列国的预言。比方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以赛亚书13章到23章，西番雅书第二章，以西结书的25到32章，还有这里的耶利米书46章到51章。那为什么神要对列国宣告审判呢？神对列国宣告审判，并不表示他偏待以色列，或是为了对列国施行报复。神早已经看见列国的败坏是无可救药的，神既是公义的神，他必要刑罚他们。历史也已经证明内部的腐败是邦国衰亡的原因呢。除了约拿书以外呢，圣经从来没有提到先知去到各国邦国直接向他们传达信息。先知主要的侍奉对象是犹大或者是以色列。那为什么圣经还要强调这么多先知对列国的一些信息指责呢？当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对列国宣告神的判决。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神更是全地的主。神既然是全地的主，他对所有的邦国就必定有审判权。不过先知的信息呢，基本上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达成某些目的的。当百姓听见了先知宣告神对列国审判的时候呢，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比方阿摩斯书第一、第二章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一方面呢，先知向列国宣讲信息，另一个目的就是叫神的子民得到安慰，使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不会轻易放过罪恶。神要他的子民知道，神子民最后必然可以脱离欺压他们的恶人。另外呢，对列国宣告信息也有一个目的，就是警告以色列和犹大，给他们一个暗示，就是他们也不能躲避神的审判。如果连那些没有与神立约的国家都要接受审判，那么与神立约的人民就该受更严重的审判了。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翻开耶利米书啊，批判列国的信息也占了耶利米书相当的篇幅，从46章到51章，一共有6章，都在宣告了对9个国家的审判，包括46章对埃及，47章论到腓力士，48章论到摩押，49章论到亚门、以东、大马色、阿拉伯、以兰，和50、51章谈到的巴比伦。那么在旧约翻译的一个70释义本里面呢，这些篇章啊，在25章13节上之后，以25章15节到38节作结，显示呢，46到51章这一大段呢，曾经以一个独立的单元呢，流传一时，正好像其他几个大先知专论外邦列国的信息，也是插在给选民的信息之中。这个表明旧约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啊。旧约中间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耶和华不单只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统管列国的君王，外邦人的命运同样操在神的手中，而巴比伦正是神用来对付列国的鞭子。那么有关46到51章呢，耶利米论到列国，篇幅也是有长有短，形式也不一致的。有的呢是以直接的宣告审判的形式来表达列国的下场，有的是以讥讽的形式来嘲弄敌国，有的呢是以哀悼痛苦来表达，有的是以庆贺敌人崩溃、公义国度再临作为表达。然而不管怎么样，都是在凸显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就是耶利米书45章4到5节那儿所讲的，他要施行建立、拆毁、栽植、拔出等工作，因为他在全地行事，他有能力影响凡有血气的。至于在判词方面呢，大抵有一个相同的格式，首先呢是提出国家的名称，然后指出他们所犯的罪，其次是宣判了对这个国家的刑罚，他们的刑罚都是将受敌人的征服，最后是提出了做神惩罚工具的国家几乎都是巴比伦。然而在这个9个国家里呢，有4个国家是神给予他们盼望的，分别是埃及、摩押、亚门和以兰。所以呢，我们要分3次的时间呢来看45到51章。今天呢，我们先讲46到48章的经文。好，耶利米书46章1节呢，耶和华论到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这是46到51章的一个导言。从耶利米书46章2节开始呢，是论到埃及的，其中的46章2到12节是第一次的信息，讲到呢在加基米斯的战役，时间呢是在主前695年。46章13到24节是第二次的信息，讲到的是埃及被巴比伦王征服，时间呢是在主前589年、588年左右。46章25到28节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必被拯救。好，我们看经文，46章3到12节可以说是首诗，从3节到12节呢就记述了埃及在加基米斯被打败。加基米斯呢是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一个重要城镇，昔日是赫人的首都。在主前605年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埃及之间决定性的战役在这儿发生，结果北上支援亚述巴比伦的法老尼哥惨败而遁逃了，埃及帝国称霸近东的野心在这儿受到了挫败。这里呢就对这场战役有非常生动的描写。 那46章的3到12节可以分为两小段。第一小段呢，在3到8节是对巴比伦说的，鼓励巴比伦军呢抹兵立马追赶埃及兵。第二小段9到12节是对埃及说的，讽刺埃及的自大。在46章的8节曾经记述埃及的自夸，他们在那儿曾经自夸说，我要杖发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事实上，埃及这个古老的帝国呢，自从主前12世纪啊，就失去了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的势力了。这里以高涨的河水来形容埃及在法老尼哥的领导下卷土重来，希望再与北方立足。他们使用非洲的土著古实人、弗人和路德族作为雇佣兵，以为可以战胜。但是在12节我们看见埃及的失败。经文那儿说呢，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在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埃及人被杀呢，就像是献祭时人将牲畜宰杀一样。他们虽然能上这个输入药物乳香的激烈，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之后46章13到24节，时间和背景也都是和上一段有所不同的。上段的背景在伯拉河，但是这一段呢，讲到的巴比伦自北方来攻击埃及，也提到他伯和加密，这两个地方都是在巴勒斯坦。至于这次所讲的入侵的年代呢，大概是在588年的夏天。在这段里，耶利米指出尼布甲尼撒呢，就是击打埃及之人。法老被虐称为不过是个声音，在46章17节，埃及呢也被比作是一只肥美的母牛，从北方将有牛蝇飞来伏在他身上，他的雇佣兵好像养肥的牛犊在敌人面前逃跑，他的子民好像逃走的蛇一样发出无助的嘶声。这是46章24节经文另外描写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这是这一段落的一个总结了。好，到46章25到28节呢，是神给以色列的安慰。这4节经文可以分为两项。第25、26节是宣告埃及受的审判。那27、28节呢，就论述了犹大得拯救。27、28节这么说，我们看经文27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是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神三次安慰他的仆人雅各，叫他们不要惊惶，不要惧怕。神向他的子民保证，虽然他要刑罚他们，但他将要从他们散居的列国中招聚他们回来，并要毁灭那些曾经苦害他们的国家。那么从47章开始呢，是耶利米对非利士人的审判的信息。47章1节，法老攻击加萨之先，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瘴疫的河，要瘴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中和其中所住人，必呼喊，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 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主前13世纪末叶呢，巴勒斯坦南部的滨海平原，非利士人就开始定居了。他们主要的城邑就是加德、以格伦、雅什图、雅什基伦和加萨。那么这里的第一节的标题啊，法老攻击加萨，这个历史的背景并不明确，可能是直到主前601年呢，法老尼哥击败了尼布贾尼撒以后，乘胜攻下加萨，来重建他在巴勒斯坦的声威。当时巴比伦呢，将如洪水一般的入侵，人在惊惧中手足无措，连自己的儿女也抛弃掉。那么4-5节呢，这里经文记载，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斐托海岛于剩的人，加萨成了光秃，平原中所剩的雅什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划身要到几时呢？那这里讲的作为腓尼基重要海港的推罗西顿，那儿的救兵既然已经被铲除，腓利士地啊就危在旦夕了。第五节当中这个成了光秃和用刀划身都是一个悲哀的表现，这里表达的是腓利士人受审判的一个悲哀的一个光景。
耶利米书1:18-19，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来看经文6-7。耶和华的刀剑啊，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雅什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焉能止息呢？那这两节清楚地说明啊，神定义要毁灭向来就是以色列仇敌的腓利士，腓利士将要被灭除，神的公义终于要伸张了。这是讲到腓利士。那么在48呢，则是论到摩押的预言。第一节是一个引言，47下呢是一个结语。前半部是耶利米独有的信息，后半部呢就重复了其他的书卷。47:29-38呢，你可以和以赛亚书15:16对照的来看，是非常相似的。那么43-46呢，你也可以比较以赛亚书24:17-18，还有民数记24:17、21:28-29，另外耶利米书48:1-28。那么事实上，耶利米书48:1-28呢，是耶利米书中啊比较原始的信息，论到摩押，不但是在以赛亚书15-16出现呢，还有在阿摩斯书2:1-3，西番雅书的2:9，还有以西结书的25:8-11，并耶利米书27出现过。那么这些都是一些经文参考的资料，弟兄姐妹，你可以对照的来查考。那么这里有的资料呢，可能是借用一些更古老的资料，再加上耶利米补充发挥，而不是耶利米在重复别位先知的预言。从出埃及开始呢，摩押和以色列就一直是世仇啊。摩押与犹大一样，在加基米斯战役之后呢，就归服了巴比伦。 这个是在主前605年。在主前600到598年间呢，当约雅敬反叛的时候，摩押也出兵来威胁犹大，帮助巴比伦来平乱。那么这段历史你可以参照列王记下24章第2节，这更加生了两国的仇恨。在主前的582年，尼布甲尼撒曾经重重的打击摩押，不久摩押为亚拉伯人所侵入，终于就灭亡，整个亡国了。而耶利米书48章的预言大约呢，就是在摩押亡国前不久宣告的。那耶利米书48章1到10节呢，是宣告了摩押必遭毁灭，摩押的城市包括马德缅都要被毁，没有一个人甚至他们所拜的偶像基摩可以幸免。摩押的罪就是为了自己的成就和财富骄傲自大。在耶利米书48章第7节那儿描写，你因倚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摩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那么48章11到20节呢，讲到摩押的耻辱。经文讲到摩押已经享受多年的安逸，他好像酒中的渣滓沉在下边，没有人搅动，但他将要被倾倒出来，又好像瓦瓶一样被摔碎。21到27节呢，讲到耶和华对摩押诸城宣告的审判，并且是逐个提名，摩押将如砍下的脚，断折的手臂，又如酒醉的人在自己呕吐中出来的脏物中打滚。摩押曾经嘲笑以色列，但是他将成为众人的笑柄。那么接下来的28到33节讲到摩押的骄傲。摩押的骄傲和狂傲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们的夸口将要止息啊。摩押人将要为田园被毁哭泣，欢呼之声也不复可闻啊。所以这是摩押的一个审判。在34、39节就提到了耶和华决意要终止摩押的偶像敬拜，举国呢都将要充满悲哀，人民要以剃头、割损身体和披麻来表达他们的哀伤。那么摩押是什么呢？摩押好像打碎的器皿，各处都有人哀哭。在40到47节谈到，讲到摩押呢，好像临产的妇人一样的痛苦，因他们对神的狂妄，以致不能成国，他的人民要被掳走。但神在末后的日子仍然是要恩待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回想耶利米对埃及、对非利士、对摩押这几个外邦所做的预言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领受呢？埃及地曾经是犹大祖辈受奴役的地方，但是犹大在遇到巴比伦攻击的时候，却宁愿投靠埃及，也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犹大以为只要和埃及人结盟，就可以有安全的保障。可是神告诉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或是团体或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能够成为以色列的依靠，能够给他们至终的安全感。当他们单看目前以为埃及还略有一点力量的时候，神已经预告埃及的衰落和灭亡。当埃及还以自己的军力来自夸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比他们更强大的巴比伦已经兴起，要取代他们强势的地位。同样，我们再看非利士，拥有优良的武器，具有野心而好战的非利士人曾经是以色列人强大的威胁。然而从47章我们看见， 即使拥有再好的武器，也不代表能够保障自己国家可以永远兴盛。另外，我们看摩押，摩押因为处于水草丰茂之地，牛羊遍野，他们就仗持着自己的财宝骄横，他们向神夸大。可是哪里想到，有一天这个草原会变为荒场呢？这些都是列邦他们受审判我们中间可以学习的功课。弟兄姐妹，我们要确信今天神是掌管永恒和历史审判的主宰，列国的兴衰是掌握在神的手里。我们能够从埃及、从腓力士、从摩押这些外邦国家他们的结局，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原来一切的光辉和荣耀都会过去了。一个不认识神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在箴言呢，旧约箴言十六章十八节，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那儿有一句话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我再读一次，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个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骄傲、败坏，这些都是神所厌恶的。让我们不要以居于荣耀的地位自恃，以为有保障，因而骄傲不认识神。让我们也不要因着个人的成功的经验，我们就忘记了神。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需要真正的认识谁才是这个宇宙真正的主宰，是不是？盼望透过今天神对外邦宣告审判的信息的里边，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我们所投靠的神是一位在全地掌权的神，在至高的国中神仍然是掌权的，是不是？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呢，我们也就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下一次我们继续的来学习。还是提醒您，如果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都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和我联络的。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